李元直想在旁边看个热闹，他帮着他师父来和这霍青铜打斗。他师父用剑，他用拳脚，他这个拳脚使出来比用剑还令霍青铜难堪。为什么？他动手啊，他这一动手啊，你想那个时候回族人之中男女的界限是极为严格的，甭说那族中男女界限严格，就是在社会上清朝这男女也是有别的，沾衣裸袖就叫做失衣小节。可是李元直呢在旁边是故意的，过去这儿抓一把那儿瞪一把。霍青铜向来是端严庄重的，哪容得了这个呀，这心里边这气甭提这火多大了。可是这气这火这么一大，他自然跟陆飞青在打斗之中就有点招数混乱。这个功夫霍青铜看见陆飞青一剑奔自己的中心而来，他举剑挡开，李元直呢趁机窜到他的背后喊了一声看拳，来了一个猛击夺速，向他左肩头啪就打过去了。霍青铜左腕子一翻，想用这擒拿法给他化开，李元直呢趁他右手挡剑左手架拳，趁着这个功夫一掌向他的胸部就按过去了。不过这一掌他要是使劲打的话，真能把这霍青铜给打伤了，他没有使劲打。霍青铜当时一惊，一看这个小伙子这手奔他胸部伸过来了，他两个手都站着呢，来不及招架了，只得往后一仰身，打算减轻对方的这个掌力。可哪知道这个李元直并不用劲儿，这一掌触摸到了霍青铜的胸部，摸到他的胸部了，他重重的摸了一把，摸完了这一把他还笑了，笑完了他往旁边一跳，哎呦，这霍青铜当时这脸腾的下子就红了。说霍青铜这脸红了，这晚上能看得见吗？咱说了今天晚上有点月光啊，但是有点月光也看不太清楚，谁都看不见，但说书的能看得见呢，说书的能明白，所以我得在这交代一句，霍青铜这脸红了。这姑娘哪受过这个呀，她转身挺剑击刺，嗨，这一剑奔着李元直就来了。这李元直急忙的往旁边一闪身，转身轻他就跑，他这一跑啊，这霍青铜就不管陆飞青了，手中拿着剑对着李元直就来了。他向李元直这一进攻，陆飞青一看霍青铜不管他了，哎，但是陆飞青知道霍青铜这个剑法加速，他自个儿心里在合计呀，这个剑法是不是我想象的这种剑法呢？啊，所以他这个剑拿着奔着霍青铜的身后又一剑就刺过来了，又一剑往那一刺，再看霍青铜根本就不管他。为什么？这姑娘急了，她拿着这个剑呢就想要李元直的命，因为李元直上他前胸摸了一把。这个姑娘追李元直，李元直往前跑，跑着跑着突然一回身一看，这姑娘赶到他的跟前了。这姑娘赶到他的跟前，手中把这剑一摆，刷刷刷刷使出了天山派剑法的独特秘招，叫海市蜃楼。所谓海市蜃楼，远远的看去若有如无啊，这剑招也是说不上哪招是真，说不上哪招是假，刷刷刷好几个剑尖都在面前这么一晃。这李元直眼花缭乱，手足无措，眼看着就要命丧剑下。哎呀，陆飞青这个时候不能不管呐，他挺剑又把霍青铜的这个攻势给接过来了，他又打后边追上来了，一挡他这个剑，李元直缓了一口气，缓了一口气站在旁边瞅着霍青铜跟他师父又打上了， 他在旁边念山音。哎，我说别生气啊，你嫁给我就得了啊，磨你一把算什么呀，用不了这样大动肝火。呵，他这话一说更干扰了霍青通的这个心中思绪。此这个霍青通眼看着打不过陆飞青啊，而且又受了李元直的这种大辱，他没有办法报仇了。他跟陆飞青在这打着打着，听李元直在旁边的念山音，他忽然间喝出去了，他们手中这柄剑向李元直一使劲唰抛出来了，出手剑。按说他这一剑要是抛出来扎上李元直，李元直就死了。而此时此刻呢，陆飞青那个剑也正奔他的前胸来，陆飞青扎上他，他也死了。这霍青通此时刻打算跟李元直同归于尽，因为刚才受了他的奇耻大辱，所以当他这支剑撒手抛出来以后，陆飞青那毕竟是老道啊，他看见这姑娘玩了命了，把剑扔出去了，那个剑一戳去，李元直十有八九躲不开。陆飞青此时这个剑也不像霍青通的前心扎了，他突然间一抖手，嗖，这老爷的这剑也出了手了。他这个剑一出手，斜着就把霍青通扔出去那柄剑给弹了一下，嗒啷，双剑相碰，嘡啷啷一声响，两支剑斜着砰都剁到地上了。这一剁到地上，陆飞青才算长吁一口气，心想好悬哪，好悬哪。紧接着他用手一拍霍青通的左肩，把他往前推了三四步，然后倒在他的跟前。哎呀，姑娘不要见怪。霍青通这个时候又急又气又怒，眼睛里边都含了泪了，他转身就想走，陆飞青马上追到前去把他挡住了。姑娘慢走，我有话说。霍青童当时是满脸的怒色，你想怎么着啊？陆飞青一转头冲着李元直就说了，你还不快向这位姐姐赔不是吗？啊！李元直这功夫笑嘻嘻的过来了，一抱腕，对不起啦，对不起啦，让您生气了。霍青童一看他过来了，跟他一抱腕，霍青童二话不说迎面就是一拳。这李元直往旁边一闪身，还笑着呢，哎呦没打中，闪身往旁边一躲，随手把他自个儿的这帽子就拉下来了，扑隆的一下子露出来一头秀发，笑了，您看看我是男的还是女的？霍青童在月光之下一看李元直露出来真面目，当时他也惊呆了，哦，他也是个女孩子。刚才的那种愤怒，那种的羞辱，感觉没了，但是他觉得这个玩笑开大了，他站在那里一言不发。陆飞青在旁边说了，跟你说这是我的女弟子，这个孩子一向淘气顽皮，我也管不了他。刚才的事儿呢，我也不对，请你不要见怪啊。说完了，这陆飞青也冲着霍青童抱腕施礼。霍青童侧过身子，不接受他这礼，一声不响，气得胸口这不断的起伏。陆飞青就说了，天山双鹰是你什么人呐？霍青童两刀秀眉一皱，嘴唇动了动想要说话，但是马上又不说了。陆飞青接着又说，跟你说吧，我跟天山双鹰秃鹫陈兄 雪貂、陈夫人是有交情的，啊，咱们可不是外人呐。霍青铜一听，哦，你跟我套近乎啊？霍青铜就说了，我师父姓关，我就告诉我师父师公，说你这长辈欺负小辈，指使徒弟来打人家，连自己也帮着动手。他说师父师公怎么回事，这就说明他师父是女的，这女的的丈夫呢他就叫师公。他说要告诉他的师父跟他的师公去。说到这儿狠狠地瞪了陆飞青和李元直一眼，转身就走。他转身这么一走的功夫，陆飞青带他走了几步远，就大声喊了，哎，你去向你师父告状，你说是谁欺负了你呀？啊，你知道名字吗？霍青铜一想，也对呀，这俩人姓名都不知道啊，我将来怎么跟他算账啊？他把脚步停住了，那你们说你们是谁？陆飞青捋了一下胡子，哈哈哈哈，两个都是小孩子脾气呀，算了算了，这个是我的徒弟，叫李元直，你去告诉你师父师公，我免李真。他说到这儿这话停住了，显然是这句话说了半句。他骤然这一停住，他心里在想啊，李元直一直也没有知道他的真姓名啊。就说到这儿吧，你就说武当派免李真姓陆的，恭喜他们两位收了你这么一个好徒弟。霍青铜听到这儿了之后，这气还没消，还说好徒弟呢，我让人家这么欺负，丢我的师父和师公的面子。陆飞青脸色非常严肃地跟他说了，姑娘，你可别以为败在我的手下是丢面子，能像你这样跟我能打斗几十个回合的人在武林中可并不多见呐。我知道天山双鹰向来是不收徒弟的，可是日间见你的剑法全是双鹰传授，说明你是正宗是嫡传，我心里边就犯了疑了，所以呢今天晚上来跟你试一试，我到底看看你还有什么招数。你刚才使出来那个海市蜃楼的绝招，我才知道你是真正的得到了双鹰的真传。我问你，你师公跟你师父还老吵嘴吗？啊，他们的吵嘴我都知道什么原因，就是为了吃醋，是不是？你那师公啊，是天下最能吃醋的人。他一说这句话，这霍青铜心里边为之一动，为什么？怎么我师父和我师公这个事儿他都知道？原来呀，这个秃鹫叫陈正德，这个陈正德呢就是爱吃醋，夫妻两个从年轻一直吃到老，现在已经年过花甲了，还在吃醋呢，还在吵嘴。您别看吃醋老吵嘴，但是老离不开，光吃醋光打架不打离婚，就这么意思。他的夫人外号叫雪貂，叫关明梅，也就是这霍青铜的师父，两个人是数十年来口角纷争啊，这就正所谓吃醋人人有，谁也吃不到这么久。所以在这陆飞青一说出这句话来，霍青铜心里为之一震，心想就这个事儿，不是近侄的朋友他怎么会能知道啊？所以这霍青铜就说了，你既是我师父的朋友，你怎么叫你的徒弟跟我作对呢？害得我们圣经都抢不回来， 我才不信你是好人呢。说着背转了身子，在那儿堵上气了，不愿意以晚辈之礼拜见这陆飞青。陆飞青说，你这个剑法呀，早已经胜过了我的徒儿，你还生什么气呀？啊，再说比剑比不过算什么呀，可是圣经要是抢不来，那才叫丢脸呐。你刚才跟我比剑比不过不算丢脸，但是你圣经真正要是丢了，那叫丢大脸。一个人的胜负荣辱算什么啊？你整个族人被人家欺负，这才得跟他们拼命。陆飞青这两句话说出来之后，显然对贺青通的心灵有一个震颤。贺青通当时一听，对呀，比剑比不过我，无非是就斗不过他，可是我这圣经丢了，我们的整个民族受人欺负，这才是正事儿啊。心想这老头说的这话有道理。这个时候霍青铜注目观看了一下陆飞青，然后走两步到跟前，轻轻的给他作了一个揖，小侄女不懂事，老前辈您多多指点，我问您，您说那圣经丢了，那才是丢大人，可是这圣经已经丢了，我们怎么能夺回来呢？嗯，如果要想夺这圣经，老前辈您肯帮忙吗？如果您要肯帮忙，我就认为您是最好的人。他这一施礼一说这几句话，接着就要下跪。陆飞青赶忙伸手相搀，孩子不要这样。李元直在旁边就说了，哎，我说我糊里糊涂的把你的大事给坏了，当时我不知道镖行这伙人是干什么的，我也不知道那红包袱里边包的什么，所以我看你一多那红包袱，我就给你打搅了，这一打搅让我师父把我骂了老半天呢。姐姐你别急，我帮着你把那红包袱再抢回来怎么样？我惹的祸我把它平了行吗？这个功夫霍青铜一听他跟他站到一条战线上来了，霍青铜自然心里边非常高兴啊，那红布包袱在他们手里怎么能抢回来呢？李元只说，不要紧呐，咱们想主意呀，啊，这样咱们回去回店房看看镖行里边那几个人都在干什么呢。啊，走。陆飞青说，你们两个如果能把那红包袱抢回来的话，我给你们两个人帮忙，好吧，回店房。这功夫三个人回到店房里边了，来到院里边，他们轻轻的来到了镖师那个房间外头，倒在镖师的房间外边，他那个棂子窗户啊旁边有一道缝，这不用捅穿过纸，旁边那道缝只要是瞄一目就可以看见屋里边在干什么。于是李元直他们趴在窗户缝这儿往里边观瞧，一瞧窗户缝里边坐着好多人，说窗户缝里边就是屋子里头啊，这几位镖师都在那坐着，尤其那佟兆和红布包袱还在他身上背着呢。两个人趴在这儿仔细瞧着，看看他们说什么。就听有一位镖师说了，哎呀，张大人，您这手段可是真高明啊，一下子就把我们佟爷给治好了。佟兆和就说了，嘿，我宁可一辈子不动弹，我也不能让那红花会的小子们给我治。又一名镖师在这说了，早知道张大人会来呀，刚才咱也犯不上登门向他们赔不是，这事儿办的有点丢脸。接着就听有一个人又说了，你们看着这对男女，明儿个等老吴他们一来咱们就动手，
这几个也真是脓包啊，四个人斗一个娘们还斗不过人家。哎，只是这个案子他们在办，我呢不便抢在头了。佟兆和在旁边说了，张大人，您这一到那还不手到擒来呀？啊，您要把那两口子抓住之后，您先把他带到我这儿来，我在这小子头上我狠狠地踢几脚，我朝他脑子上尿泡尿。李元直在外边瞧着，嗯，心想这屋里边多了人了，还多了一个张大人呢。啊，他仔细瞧，有一个40多岁穿着官服的面生人，刚才没见过，这是刚来的，居中而坐，想必这个人就是他们都称作的张大人。一瞧这个人，两眼如电，太阳穴高高凸起，心想听师傅说了，这样的长相内功精深，武功肯定非同小可，怎么官场中也有这样的人物呢？接着就听那个严世章说了，老佟啊，你把那红包袱交给我吧，那些个回回他们不能死心呐，这一路上怕还要闹事儿，还要出麻烦。佟兆和一听这句话，迟迟疑疑，把这个包袱解下来了，在手里边还拿着。这个我交给您，这行吗？严世章说，你放心，我可不是跟你争功啊，咱们把丑话说头里，说实在的，要论功夫，咱们两个谁强谁弱还用说吗？这包袱如果我们能把他太太平平的送到京里，大家就都有好处，不是这样吗？那当然啦，这个事儿呢我琢磨着也是，是给您呢还是给我呢？这佟兆和手里面拿着这个包袱摆摆隆隆，还没往蒙那儿递。就在这个时间，李元直心里边一动，心想这个包袱要是到了严世章手里，严世章武功强，要想抢回来可就不容易了。李元直灵机一动，心想有了，我这么办。